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时事热评》。今日是6月25号，我是欣彤，还有我的拍档丽文。丽文你好啊，
欣彤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讲两个话题啊，就是中共断供咗日本稀土，嚟到打击佢嘅高端制造，同时咧升级对西方嘅间谍战。黑客渗透关键设施啦，引发了五眼联盟的高度戒备。咁先讲喺6月24号，日本就证实咗啦，有两个日本人喺今年嘅5月嗰阵咧喺中国被拘留。有日本媒体就话啦，佢哋两个都系日资重型电机巨头嘅员工，但就冇透露系咪同一间公司。最特别嘅系咧，佢哋唔系因为涉嫌反间谍法被拉的，而是至少其中一个呢跟稀土有关。
是啊，话说呢，去年11月，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台湾有事论，说中共如果对台湾用武力，就可能构成日本的全网危机事态。中共一听啫，即刻就暴跳如雷了，决定要杀鸡儆猴，搞到中日出现了外交的危机。中共最嚣张的一招是什么呢？就是指责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然后大打稀土牌。今年1月，他公告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和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咁呢个公告咗之后咧，出口真系少咗好多。日本经济新闻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嘅贸易统计，发现3到4月中国稀土对日本嘅出口按年跌咗80%以上。到咗5月份，稀土磁铁对日出口跌到得翻123吨，环比减少咗34.6%。仲有啊，稀有金属、碳化钨对日本的出口由2月份到5月份居然持续保持系零。
如果中共真系纯粹针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同埋用途咧，根本就唔需要做到呢个地步咧。有数据显示啊，根据美国官方研究，全球绝大部分，即系90%以上的稀土啊，都系用喺新能源啦、消费电子、汽车和风力发电这些民用产品那里的。真正纯军工国防对稀土的直接消耗量呢，只是占了1%到5%左右的。好像美国那样，虽然他们的武器是系统用很多的稀土和关键材料，但美国对稀土的总需求量啊，都唔到全球需求量嘅0.1%，美国都系咁，何况日本呢？日本嘅军工产业比美国啊使得多噶。
而家中共对日本稀土咧就近乎系断供啦，其实已经严重咁影响到日本民生产品嘅生产噶啦。咁呢点啱啱就暴露咗中共嘅真正用心啦，系为咗打击日本嘅高端制造产业。高市早苗嗰句台湾有事论纯粹只是中共的藉口。事实上边，高市原话其实就好克制噶。第一啦，佢明确咁确定喺中共动用战舰实施海上封锁或者系直接进行武力攻击呢啲军事冲突前提下边嘅。咁第二咧，佢仲留有余地，只系话有可能，强调仲要在实际爆发的个别具体情况来判断，留了空间给自己作为首相去做最终的衡量。第三，依据法律，存亡危机事态是一个很严谨、很敏感的日本法律词汇来的。
照你这样说，中共一早就有心打击日本了。这几年，中日关系波折重重，特别在2021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持续升级，美日2+2会谈和美日元首会晤分别 在相隔16年和52年之后，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那时已经大闹日本了，撕破了面。不嬲啊，都是等紧机会报复的了。去到了2025年，美中打开这个贸易战 2.0 啦，中共祭出稀土牌，发现效果好好，大有收获，简直是喜出望外啊！所以这一次就大力炒作高市的台湾有事论，再打稀土牌啦。
咁点解中共呢次要瞄准整个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呢？而不是只是针对日本的军事用途呢？咁主要原因就有两个啦。第一，好似先头讲的，日本军工产业就唔大嘅。如果只是针对军工，根本重创唔到日本。咁大家留意一下，中共商务部禁止对日出口两用物项嗰个公告入面，刻意就写咗一句嘅，话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嘅其他最终用户。咁呢句嘢嘅意思就好模糊嘅，伸缩性好大。中共就可以随意咁解释，成副无赖咁样。
第二呢，就喺日本已经成为中共产业升级嘅主要对手。中共一直想用产业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做全世界高科技产业嘅霸主嘛。不过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需要一个过程。2015年中共推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将美国当作全球制造业的顶端第一层级，德国、日本在第二层级，而中国就属于第三层级的第一名了。当时计划到2025年，中国要进入第二层级，同德日平起平坐。
咁喺2022年的2月爆发的那场俄乌战争，无形中就帮了中共一个大忙的，严格的俄罗斯能源就被切断了，那就导致德国制造业的大动脉呢出血了，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工业最深重的结构性危机来的。那体现在第一，工业能源的成本比战前就高出了 40% 到 50% 的。第二，高耗能的支柱产业爆发了去工业化潮。第三，汽车等这些核心的传统优势产业呢，就全部都陷入了衰退。譬如最新的财务报告就显示了，停滞车的利润暴跌了 49%， 福士汽车的利润大跌了 44%， 兼且计划在德国本土裁员50,000人的。第四，工业结构出现了 K 型的转型的，变成了从造车就造炮了。
好多的德国工业巨头啊，仲去埋中国加码投资，譬如化工巨头巴士夫，总共投资了87亿欧元去兴建湛江一体化基地，这个是他们160几年来历史里面最大单的投资了。福士汽车啦，亦斥资30亿欧元喺合肥起咗超级枢纽，佢哋喺德国嘅总部以外最大嘅研发中心。博世仲将关键嘅伺服电机嘅总装线啊转移到苏州，目的就系想逃避中日稀土战带嚟嘅原材料风险等等。
咁即系德国嘅优势咧就减弱咗啦。现在中国已经由德国的学生和买家变成了德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四大支柱产业，即是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和电器工业，全部都面临中国的挑战。2025年中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史上最高的900亿欧元。当中德国仲历史性咁首次对华出现咗资本货物，即系高级工业品啊，贸易嘅逆差，呢个指标就标志住德国制造嘅绝对优势已经唔再有啦。
德国衰落咗，中共就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啦，更有把握。 亦都更加迫切去对付日本了。不过呢，这两个因素可能会令中共的计算落晒空薄，或者效果大打折扣。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日本凭借几十年的这些技术的积淀，在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超精密制造设备、高端核心零件等领域，依然拥有中国短期内好难超越的绝对优势。另外，根据中国海军数据，2025年日本在中国第三贸易伙伴，中国亦差额大约是74.1亿美元，和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日方自己统计就说，日本亦差大约是530亿美元。目前日本的反应还算温和，一心想缓和事件。不过呢，如果真是被逼上绝路而坚决反击，中国经济一样会大受影响的。
咁讲翻第二个因素啦，就是日本的外交手段就好犀利噶。而家美中就两极对抗，美国正喺度主导建立全球非红，即系非中国嘅稀土供应链。日本呢，正正系借呢个机会，积极咁推动西方嘅去风险啦。前几日嘅七国集团 G7 嘅峰会上边啦，G7 同伙伴国咧就联合发表咗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就摆脱对单一国家，咁呢度就暗指中国啦嘅稀土同埋关键矿产依赖，达成咗具有里程碑意义同埋具体量化嘅共识。咁中共而家面临就空前嘅压力，
睇嚟咧，中共喺稀土断供呢条路上到底可以走几远呢？大家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好啦，下边我讲一下三高代谢宝。食一样嘅嘢啦，为乜嘢你嘅血脂会高？仲要话呢个系脾胃太虚，有利代谢唔到。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宝，收到咗非常多嘅真实好评噃。好似住喺香港九龙陆先生，过去受到高血压同高血糖嘅困扰。服用咗之后咧，非常惊喜嘅改善啊！我哋听
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宝咧，就变咗五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或者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呢一款好似优惠。结账输入专属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优惠啦。另外咧，平日盯住呢个屏幕好辛苦，我哋推荐呢个护眼宝叫做润眼宝啊。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步享有9折嘅购买链接，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
咁除咗稀土之外咧，其实中共仲不断咁扩大紧对西方嘅间谍战。根据英文大纪元嘅专栏作家 James Gorry 嘅文章分析，几十年嚟啊，中共政权一直利用进入西方市场、科技领域、学术界同埋科研机构呢啲机会，嚟到建立自己嘅经济同埋壮大科技产业。到咗今日，已经好有实力。你入边大部分系通过互惠协议搞掂嘅，但亦有啲咧系通过秘密交易、偷窃啦、行贿同埋间谍活动等各种桥段嘅嚟达成。咁多年嚟，西方政府一直当中共嘅间谍活动系控制到嘅小问题，但系而家呢种情况就转变得好快啦。
连五眼联盟啊都拉咗警报啦，而家由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同纽西兰呢五个英语国家组成嘅五眼联盟，佢哋嘅情报机构都出晒警告啦，话北京已经大幅提升咗间谍活动嘅规模同埋复杂程度。最近发出嘅联合警告指出，中共情报机构而家唔单止啊 偷技术同商业机密咁简单啊。
咁佢哋而家瞄准嘅系北京嘅间谍活动。咁目前针对政府官员啦、军事人员、关键基础设施、电信网络，甚至连掌握到少少渠道或者系资讯嘅普通市民咧，都唔放过。结果就系演变成一场自冷战以嚟规模最大、从嚟都未见过嘅，而且系冇中断过嘅情报大作战。
最近仲特别提到有关嘅网络平台被利用噃，就喺2026年6月，五眼联盟好罕见咁联合发出咗警告，话中共情报机构正透过 LinkedIn、Upward 呢一类揾工嘅专业社交平台，好积极咁招募线人。情报官员就话啦，中共特务会假扮成招聘人员、顾问、智库或者研究机构人员，借呢啲身份锁定呢个接触到敏感资料嘅人啊。
咁边一类人最容易俾人哋睇中啦？咁根据联合公告啦，中共招募嘅目标包括咗国防人员、外交专家、军方人员、政府承包商、记者、专家学者同埋智库研究人员等嘅。咁中共嘅目标就好明确嘅，就系要攞到可以帮北京喺军事、政治、经济同埋技术上边占尽优势嘅机密情报。咁英国嘅情报官员就报告话啦，已经有成千上万个同国会公务员系统或者系国防机构嘅有关嘅人，被中共嘅特工用呢种方式接触过。哇，大家冇听错啊，系成千上万，数量真系好惊人。
嗯，中共呢一套间谍手法啊，同以前有啲唔同。北京偏好嘅手法同埋传统苏联式嘅间谍好唔同嘅。北京并唔系主要依赖专业情报员，而系利用一个好庞大嘅学生态系统，里边有情报机构、军事组织、国有企业、大学、学公司，即系门面公司啦，网络部队，甚至连私营企业嘅人都用埋。佢哋嘅策略好简单嘅啫，由成千上万个唔同来源收集资料，然后汇总，变成可以采取行动的情报。
咁即系话系无孔不入啦。咁呢种方法包括不断咁试图啊，黑客入侵政府同埋私人网络，借啲偷啲知识产权啦，仲有招募内部嘅内鬼，好似先头提到嘅，佢哋仲好出名咁透过学术同埋研究机构搜集资料，搞舆论影响力啦，监控海外华人社区，同埋利用专业嘅社交平台，咁呢啲活动范围就非常之广泛嘅，令到北京可以搜集到海量嘅资讯，同时喺表面上边咧，仲可以保持到合理推卸责任嘅空间，就唔认系自己做嘅。咁最令人心惊嘅咧，就系绝对系中共势力渗透西方关键基础设施啦，包括FBI 啦、国家安全局 NSA 同埋网络安全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在内嘅美国情报机构都警告话，有一个得到中共政权支持叫做沃特台风嘅黑客组织，喺被发现之前，居然已经潜伏同埋进入咗美国部分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5年咁耐啦。
咁样据报道咧，佢哋嘅攻击目标涵盖咗工业、运输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噃，包括航空、铁路、海运、管道、通讯系统同埋水务等等嘅。沃特台风行动咧，最令人担心嘅地方系官员觉得佢哋唔单止啊收集情报咁简单啦。美国机构评估认为呢一班黑客可能在基础设施网络里面做紧预先部署，等未来一旦发生危机或者冲突嗰阵咧，就可以伺机搞破坏啦。这个同传统间谍活动相比，性质大幅提升咗，威胁 大得多啊？
微软公司在2023年就首次公开指出这个沃特台风的存在。这个组织用了一种叫做离地攻击的技术，即是说他们完全依靠受害者网络本身就来自的合法管理工具来到做事，而不是植入容易被侦缉到的恶意软件。那这种方法等班黑客呢可以长时间地埋伏，一边就搜集情报，一边就建立长期的控制权。根据报道，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领地关岛就是目标之一了，而关岛正正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很重要的军事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所在地。
那除了沃特台风呢，还有一项和中共势力有关的行动，代号叫做炎台风。这个就是专攻电信网络，网络安全专家和情报官员呢已经将这个行动和针对通讯基础设施大规模间谍活动连在一起了。报告指出呢，这个行动的目标是想拿到敏感的电信数据，包括政府官员和决策者通话和通讯内容。分析人士形容炎台风是有史以来针对西方通讯网络发动过规模最大的网络间谍活动之一。
这么说，中共这套网上招聘和网络行动真的很全面。最新的担心呢就是中共势力对社交和职业网络平台的运用了。根据五眼联盟的说法，中共军事情报人员越来越多地假扮成猎头公司或者是招聘人员，提供咨询机会、研究任务或者是政策分析项目。一开始的要求呢就看起来很正常的，无伤大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目标对象就会被一步步这样诱导了，提供越来越敏感的机密。官员形容这个是一个可以无限复制和放大的模式，可以同时接触成千上万个潜在的情报来源。
这么多指控到底有没有实质证据呢？中共展开全面间谍活动的证据其实来自很多方面，各国政府发出的警告也都越来越多。一来政府情报机构已经发出了联合警告了，二来包括微软在内网络安全公司都独立记录过这些入侵事件的，三来啦，很多刑事诉讼都揭露了里边招聘网络和间谍活动的，最后技术取证调查亦都成功将这些网络行动追溯到和中共政权支持的黑客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手法的。
咁西方各国政府嘅回应包括系加强网络防御啦，增加情报共享，限制技术转让，收紧出口管制，同埋起诉间谍案件等嘅。五眼联盟而家越嚟越公开咁揭露中共嘅行动，情报机构似乎觉得公开点名可以令到北京付出代价，亦都有助于潜在目标喺被拉落水之前呢认清这些招聘的阴谋。
现在做这些措施目前来看其实是不够阻止这些组织的中共的势力去渗透和获取关键情报先进技术的。
很多人都会问了，中共搞这么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是不是战争的前兆呢？其实都未必，间谍活动本来就是国际竞争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大国多多少少都会做的。不过中共政权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令到局势就变得很复杂了。如果情报机构的推测没错的话，即是有部分行动是为了在台湾危机期间预先做好破坏准备的，这样间谍活动和军事冲突之间的界线呢就变得很模糊了。
目前美中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呢依然相对较低的，但已经比过去几十年任何时候都要高。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啊，网络行动、经济要挟、技术竞争同埋透过代理人嘅战争嘅施压，会比公开打仗更容易发生。不过历史教训话俾我哋听，北京嘅情报活动正变得越嚟越广泛、深入同埋有野心。五眼联盟嘅警告反映出，西方各国政府已经越嚟越将中共嘅间谍活动视为一项目的系改变力量平衡，将利益转移向中方嘅长期战略行动，而唔系一连串独立嘅单一事件嚟嘅。
咁概括嚟讲啦，西方国家之间采取一套深入而且高度协调嘅应对措施嘅话，是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有需要了。现在大家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不如放下部手机，闭对眼休息一下吧。经常对着屏幕看几个钟，你对眼是不是干到连眨都眨不开呢？很多人就会大量地补充叶黄素，但其实只是做了一半的功课，就好像快地已经干到裂晒，你还在个泥里面施肥，咁养分根本就吸收唔到，净系食叶黄素就唔够嘅。对眼首先要保持充足嘅水分，营养先至可以真正咁发挥作用。真正犀利嘅护眼方式系先保湿后保护，呢款润眼宝就系你嘅口服人工泪液，蕴含石蛤同埋尿酸素，先帮你清热润膜，补充充足的水分，即是很多眼睛真正水润，养分才可以完全吸收的。来听下来自北美的 Lily 试用之后的感受吧。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啊、
那结账的时候输入主播专属折扣码109，用眼保同步享有9折折扣、哦、没做没用的功啦，即刻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购买啦，令到你的眼睛饮饱水。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觉得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就帮我们点赞和转发啦。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啦。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跟踪热门的话题的。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集见啦，拜拜。